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天人之间》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里面，给听众朋友介绍了天主教与国家、天主教与家庭，最后呢，对天主教的组织有一个简单的介绍。今天愿意在节目里面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天主教的人生观，同时呢，跟我们中国人的人生观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我们如果要了解天主教的人生观，那么我们必须要首先了解天主的启示，因为我们的人生观是根据信仰而来，信仰是根据天主的启示。我们知道天主的启示呢，是在一个历史中完成的。天主他为进入到我们人类当中来，他拣选了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民族。因此呢，天主的启示可以讲是从以色列民族做一个出发点。当然不能够否认的，因为天主他的救赎世人的救恩计划是普世性的，因此除了以色列民族之外，在其他的民族文化当中、宗教里面也都有他的启示。只不过我们可以讲，天主的启示最主要的是借着以色列民族进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来与人相遇。根据天主教的启示呢，那就是神的启示，在宇宙间只有一个主宰，这个主宰我们称之为天主，在中国的文化里面称之为上帝或者是天。天主因着爱而创造人，他创造人的主要的目的是要把永生给我们人。所谓的永生呢，我们中国文化中称之为天人合一，在教会里面也就是神自己给我们的生命。很多人误把永生指向将来，这个也没有不对，但是呢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永生不只是指来世了，也是指今生。因为教会的思想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不能够把握今生行善避恶的话，怎么可能有来生？当然这个来生呢分两种，一种是永生，就是人在天国中面对面想见天主；另外一种永恒，那是地狱，那就是在地狱里面人永远不能够想见天主的圣容。在历史上呢，有一位大文豪但丁，他写过一本神曲，里面有一篇提到地狱，他提醒那些凡是要下地狱的人应当把希望搁在地狱的门外。为什么但丁会这么说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地狱也是一种永恒，这个永恒是一个真正的永恒，就如同套一句我们的法律的术语讲，那就是真正的无期徒刑。天主赏赐人永生，这是一种恩宠，但是呢，恩宠是天主白白赏赐给人的，不过他需要人的合作，因为天主不会强迫把他的爱、他的生命、他的恩宠要我们接受，因为爱只有自由自愿的去给予和接受才是一个圆满。也因此我们个人如果要获得永生，在这个世界上，在世俗里面就必须要努力的达到这一点，那就是要修德养性，要弃恶，然后呢要行善。在马窦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耶稣曾经告诫我们、召示我们，不是凡口中喊主啊主啊的人能够进天国，是应当要按照神的旨意，我在天大父的旨意。所以呢，我们个人的羞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人怎么去走永生的道路？那就是永生的道路，就是在刚才我们所说的按照天主的旨意，就是天意，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称之为顺天，顺从天意。天意呢，具体来讲很多，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十条，就是天主世界。有一部电影叫做《世界》的，就是在描述天主世界，天主颁给亚伯郎、阿伯拉罕的一个过程，同时也告诉我们世界的内涵。天主世界的内涵，也是一个基督徒或者是每一个人一生所应当要信守不渝的。世界有十条。哪十条呢？第一个就是亲从一个天主在万有之上。天主教的信仰，就如同基督教、犹太教是一神教的，回教也是的。 那就是说除了一个天主，天地的主宰之外，没有其他的神。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宗教或者民间宗教信仰，他们称之为神的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创造宇宙的造物主，那只不过指的是一些历史中的圣贤大圣大德的人。天主要求我们的就是说除了一个雅威，雅就是优雅的雅，威是威严的威，那就是上主的意思，除了一个雅威之外没有其他的神，这个是一神的信仰，从头到尾都是如此，也因此不可以拜邪神偶像等等的。第二件是不可以拿天主的圣名来发虚誓，就是应当要尊敬天主的圣名，因为这个名跟普通的人不一样，它是宇宙造物主的圣名，所以必须要受到绝对的尊重。第三戒是要守主日，意思就是说在他们犹太人当中呢，所谓的安息日是星期六，但是天主教跟基督教守的是星期天，我们称之为主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平时的生活忙碌，没有太多时间可能想到天人的关系，但是第七天就是礼拜天，那是属于神的日子，我们应当跟神交往。所以基督教有做礼拜，天主教要望弥撒，主要的意思就是要跟天主做一个具体的沟通，多聆听圣经天主的话语，并且领受圣体，天主耶稣基督的圣体，跟他做一个结合。所以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教徒呢应当在星期天上教堂做礼拜望弥撒。前面的三戒称之为敬天，那就是宗教里面的天人合一。后面的七戒是跟人有关系的，就是要爱人，那就是第四戒孝敬父母，第五戒不可杀人也不可自毁，因为自杀在天主教里面是绝对禁止的，因为生命是来自天主，透过父母给予我们，所以呢，天主对我们的生命有绝对的主权，所以我们不能够去伤害他，更不能够去毁灭他。第六戒不可犯邪淫，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第七戒不可偷窃，第八戒的不可作假见证，不可妄证，作伪证。第九戒在婚姻之外呢，不应当有不正常的性的关系，必须要忠于自己的配偶。第十戒不可贪别人的财物。所以我们可以听出来这个十戒，以后在介绍到天主颁誓的时候，我们会做比较详细的介绍。十戒有十条，如果要解释能够是很详细，但是呢，我们可把它总归为两点，就是刚才所说的前三戒是敬天，后七戒呢是爱人。那么爱人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在道德中具体的生活中，我们度一个天人合一的生活。十戒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束缚，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十戒是在帮助我们达到孔子所说的人到达70岁的境界，就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因为我们知道天主给人自由，但是呢，同时天主如果不给我们自由的范围，指出一条善用自由之道的话，我们如果滥用自由的话，那么我们很容易犯罪，那这样的话从心所欲而逾矩，那不是天主给我们自由的目的。天主给人自由的目的主要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借着善用自由去顺天法天，还有遵守天意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达到天人合一的一个境界。简单的介绍过天主教的人生观之后呢，接着我们来看看中国人的人生观，并且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我们要了解中国人的人生观，首先就必须要了解中国人对于天的了解和认识。在中国的文化当中，综合来讲可以这样说，天是创造万物的唯一的主宰。比如我们知道所谓的唯唯乎唯天为大，易经里面的大在千元，万物之始乃统天，天生万物，还有诗经大雅里面所说的天生真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第二点，天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皇天上帝临下有赫， 见识四方，求名之末。上帝凌辱，无生二心。第三点，天是赏善罚恶的。在书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天命有德，天罚有罪。为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以上三点呢，是中国人对于天的认识的一点简单的介绍。那么现在接着下来，我们来谈一谈中国人的人生观。中国五帝三王呢，都尊天敬天，然后承天命而爱民，尊天道以益民，所以呢，一般老百姓呢都效法之。第二，易经是中国人的宗教观和人生观，它帮助我们呢明天道以通人事。像说卦上面所说的，逆天之道越阴于阳，逆地之道越柔于刚，逆人之道越仁于义。第三，在《诗经》当中呢，更有举不完的例子，说明敬天顺天承天命的表现，没有叫人逆天行事的。朱伯鲁先生《治家格言》中的最后几句这样说，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孰己尽焉。还有呢，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是以仁爱为本，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积己积，人利己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或物其器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利物其不处于身也，不必为己。还有呢，人民爱物，人人君子。人人指的是知道爱人爱物的人，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所以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有信德那就是知天，有爱德那就是人人君子。知天命不欲取，克制自己为天下尽力，这就是中国人的人生观。中国有逆来顺受的精神，所以苦难也都默默地忍受了，不怨天不尤人，勤劳节俭，教忠教孝。忠呢是服从，不背叛，不反复无常。孝是对父母祖先以至上天本源的敬意，也是敬天的一贯表现，是饮水思源。也正因为我们中国人具有敬天顺天克己爱人的精神，这种人生观，所以呢，在历经灾难浩劫之后的仍然生生不息。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那就是天主教人生观可以爱的人生观的表达。这个爱呢，包括两个幅度，两个向度，一个就是重的，那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敬天，然后呢，具体的就是爱人。爱人是敬天的具体的表现。圣经上告诉我们，因为天是看不见摸不着，绝对的纯净身体，我们怎么可能去敬这样的一个天呢？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具体的就是去爱人。最后我们要介绍的就是马窦第25章最后审判，耶稣要审判人的一个标准，就是是否能够进入到天国，不是看你有多少的学识学问，或者是才华，或者是财力，或者是房子汽车等等，而是要看是否在我们的具体生活当中为最小的弟兄所做。比如耶稣讲的，我饿的你们给我吃，我渴的给我喝，我生病坐牢你们探望了我，我做旅客你们收留了我。所以圣经上又告诉我们，那就是一个人如果不能够爱看得见摸得着周遭的弟兄的话，说他爱天主这是骗人的。那么也许有人要问，那既然天主教的人生观跟中国人的人生观那么相同，为什么还会信天教呢？我想我们过去在几个节目当中介绍中国文化与天主教的时候，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蛮具体的介绍。比如我们曾经也访问过一个很出名的老师，高老师，同时呢我也提到过一位张荣德先生，他们都是受了中国文化很深的熏陶，也就是说他们整个的成长是在一个中国文化的气氛中。 但是呢，当他们接受了天主教的信仰之后，他们却是心里非常的坦然，而且充满的赞美与感恩之心，因为他们知道信天主教不但不排斥中国文化，相反的是提升。比如我记得我曾经在节目中提到过，那就是孔子对于所谓的死亡，他这样的回答子路：未知生，焉知死。还有我们中国人对这个天，虽然我们了解了不少，但是呢，如果还没有耶稣基督的一个具体告诉我们这个天就是我们的天父的话，我们从中国文化中还不能够完全了解是怎么回事。还比如说我们也听到过孔子曾经提到，而且可以讲是他终身的一个蛮大的感慨，他说过：或者与天无所导也。当我得罪了天之后呢，我不晓得到哪里用一个具体的方法跟天和好。但是呢，耶稣来了之后，他告诉我们与天和好的方法，那就是所谓的告罪，或者是在天主教里面称之为告解。告就是告诉的告，解就是解放的解。我们教友在受洗了之后，如果犯的比较重的罪，我们到代表天主代表教会的神父的前面向他告罪的话，他会替我们解罪。当然他这个权利不是来自自己，而是来自天主经过教会而付给了他。其中上面三点简单的补充的话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如果一个在中国文化中熏陶成长独立的一个人，他信了天主教，不但的不排斥自己的文化，也不背叛自己的文化，相反的也可以讲更提升他的人生的境界。在结束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愿意讲圣经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一天耶稣碰到一个法学士，就是研究法律的人来请教他。他说：老师，在天主的诫命当中有那么多，但是哪一条是最大最重要的呢？耶稣反问他说：你是研究法律的人，应当比我更清楚，怎么反而来问我呢？这位法学士就回答他说：他说你说的对。他说最大也是最主要的一条，那就是要全心全灵全力全意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第二条跟第一条很接近也类似的，就是要爱别人如同爱你自己。虽然这位法学士并不了解站在他前面跟他谈话的就是旧约中天主对选民的承诺的要派遣的那位救世主墨西亚，但是耶稣也不明告他，只是对他说：你如果按照你所了解的去实行去生活的话，那么你离开天国已经不远了。所以要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很能够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祈求天主降福你保佑你，下次同一时间再会。